兄姐妹晚安。继续讲路加福音，今天看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如果您还没有拿到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前面还有一点可以来拿。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我们正在讲路加福音的一些独特的记载。这几周我们在讲一个他独特的记载，就是记载主耶稣在人性里面，他在很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显出很平凡的生活。其中一个蛮能代表平凡生活的就是吃，怎么样吃？民以食为天。最常问候人的方式就是吃饱了没有。所以吃是最平凡的一件事。我们已经讲过路加福音记载了许多主耶稣在吃的场合里面的事情。事实上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讲出一些教训的话有很多都是在饭桌上在吃的场合。所以你不要追求主很属灵，遇到吃饭就快点吃快点吃，吃完好去等候主，不要这样嘛。你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等候主。我确实觉得你怎么吃蛮决定你是不是属灵人。来，我们来看这个故事，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这个故事。我们这次讲路加福音或者讲其他福音书的时候提过这个故事吗？详细讲过它吗？那你也不记得了。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福音书里面有许多次提到某一个人心里说，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能够记载这个事呢？显然后来他心里说的话被显出来，而有好几次都是主耶稣知道他心里说什么，把他显露出来的。所以在这里耶稣也是这样，他没有说出来，但是主耶稣主动问他说，西门，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他们都无力偿还，也都被开恩免了他们的债，哪一个会更爱他呢？听起来蛮简单的问题了哈。可是就是比喻的意思嘛，对，用一个简单易明的事情，主要讲到属灵的原则。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就说，那多得恩免的人会更爱他。耶稣说，你断得不错。然后主就高举这个女人，提到她是罪人没有错，但是她得着的赦免大，所以她的爱也多。圣经里面常常有像这样的事，一种可逆 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在这里我觉得主同时表达另外一件事，就是那因为他的爱大，所以赦免也多。对啊，在就这个比喻来讲，主讲的是因为他的赦免多，所以爱大。可是我讲主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所以接下去路加就记载说，主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他的罪得到赦免。 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很要紧的道理。有可能你已经很熟悉这个道理，觉得它是很平常的。其实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许多国家民族，他们并不见得有这种观念。可是这是主带给我们的很重要的属灵观念，而这个很重要的真理的教导是在饭桌上说的，是在饭桌上表明的。所以下一次你吃饭的时候，属灵一点吧。我觉得人在饭桌上如果讲话能够完全一点，他应该更接近完全人。我们蛮容易在饭桌上说或者做一些不一定很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们要留心。另外就是在吃饭的场合，如果主当时用吃饭的场合来教导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你愿不愿意相信今天在圣灵里面的耶稣，在你吃饭的时候，特别是跟别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很可能也是他教导你许多事情的一个机会。所以你要留心，留心这些事好吗？不要只留心你吃的东西健康不健康，卫生不卫生，食品安全不安全，不要只注意那个，那个不一定是最要紧的事。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七章八章第三节，我们暂时离开吃这一件事，提到一点别的事。路加福音八章第三节其实还是跟吃有关呢。这里提到有几个妇女，她们用财物供应耶稣跟门徒的需要。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又有西律的路加福音怎么样？稍后，我们的投影机还没苏醒。好，一起来读。又有西律的家宰库沙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你知道，福音书只有这个地方记载这一件事，就是路加记的。你有没有有的时候看一个电影，它很多情节，你有没有有时候挑他毛病想到那里面某一个主角他已经24小时没有上厕所了，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看他一直弄下去，完全没有上厕所的时间的样子。除非上厕所是他的情节之一，他才会演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会觉得这样。你们听我们提过许多年前，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工退休会，在那个之前我们有一些教会的领袖，那些宣教士，他们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台下认识他们的哈，都在台上。然后荣教师又告诉我们，聚会完不要跟人家讲话，要保持主的同在，好好的回去继续的祷告，继续的与主同在。所以那次同工退休会，我们这些传道同工有一些人很少有这种机会跟我们的教师们比较靠近。有一个女同工，一个姊妹，我想她有一点开玩笑了。她说：“啊，原来被教师也需要上厕所。”当然，她不会认为她不需要。可是，确实啦，我们如果是传道人，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在。都在聚会里面看他在讲台上，所以 我自己我尽量的想办法期待弟兄姊妹能够在很平凡的生活里面认识我。如果你聚会以外的时间不时的来教会，你就会有机会，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都待在教堂，待在我的办公室，我几乎整天的生活多半大家都看得到，所以你会有机会看到许多的事情。主耶稣就是这样，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他不是在特殊的场合才被他们看到，所以我其实蛮羡慕主耶稣，他讲道的时候并不需要换上西装打领带，他跟门徒穿一样的衣服，就平常的衣服，他在原野穿什么衣服，在讲道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很好。可是我们在这个刚刚的经文里面是提到路加特别记载这个事，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没有记载的，就是耶稣也需要生活。对了，在一些影片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好像不需要工作，不晓得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的，除非那个的情节是需要讲到他的在职场上的事，你才会说他有工作。也有的人好像觉得是这样，他们不太会关心到那些服侍的人这些方面的需要。这里提到有一些妇女关心这个需要，一直都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姊妹们比较会关心到这个需要，弟兄常常关心的是命题，关心的是大一点的事，他们觉得大一点的事，他们不一定很关心到这个，而妇女比较会关心到这个，他们在教会里面也会留心到小孩啦，年轻人怎么样啦，家庭啊，年长的啊，服侍同工啊等等，提到留心到他们生活的需要。男人常常不够注意这个，尤其今天这个时代大家更多的把焦点放在好像如果你好好生活有一番作为，一定是在社会上弄出一些名堂来才叫做有成就。所以我认识有许多男人都有这种特性，他们想要他们的妻子，他们通常都是这样讲，他们妻子就说他没有工作了，他就在家里，然后回到家很可能也觉得说我整天在外面工作，你在家里闲着没事，他们好像觉得妻子在家里都是闲着没事，多半要等到他妻子生病或者怎么样，他需要料理家务，他才会有一点概念。还有我侍奉主以来听过有一些地方或者有一些教会，他们的弟兄姊妹其实有不少人经济情况都不错，可是他们好像觉得传道人就是应该收入少一点，穷一点，苦一点，有时候挨饿一下没有关系，不会去进食啊，这样可以多一点祷告，他才会比较属灵，才能够供应大家的需要。真有人这样想我在台湾比较少遇见人家这样想，但是还是有还是有。所以有的传道人他们会很不容易，可是我也认识有一些神的仆人使女，他们遇见这样的环境，他们不说什么，他们仍然忠心的服侍。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有一天主会要人还债的。我在我们教会我敢讲这种道，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种问题我一定不会讲这种道。来，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九章十二十三节，路加福音九章十二十三节，这是一个有名的故事，五饼二鱼的故事。 这里头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十三节一起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这五饼二鱼的神迹是福音书里面最有名的神迹之一，被基督徒拿来做了许许多多的应用啊，从小孩子的立场应用到你愿意拿出来，神就有机会行很伟大的事情等等啊，也有人把它应用到主耶稣让这些众人一排一排的按着规矩做好，然后当我们在门徒在分饼的时候，你能够想象他分完三列以后又从分过的第一列又再分一次吗？不会，对不对？他一定至少先让所有还没有分到的人都要分到，对不对？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从信主以来就听过不止一次传道人这样子讲这一段故事，意思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只想到我们这些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在这里享受神的灵粮，我们要顾念到还没有得到灵粮的人，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是在鼓励人要好好传福音。我没有完全同意这样子用这种话，因为其实已经信主的人很需要灵粮，对不对？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用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借着这个来讲到他自己才是真正生命的粮，他要神的百姓不要只注意吃饼得饱，不要只注意今生的食物，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啊！可是今天我们讲这个五饼二鱼，我们想到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正在讲的路加福音记述的特点，那就是主耶稣关心到人这个需要，他不会在那边讲到讲完觉得说他们得到灵粮的供应，对吧？从神的儿子亲自听神的道应该很满足了，他们应该是饱饱的回去，好像不用吃饭了，因为已经得着神宝贵的道。可是主耶稣没有这样，主耶稣关心到他们的生活上的需要，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第二章吧，他就提到类似的事情，他说你碰到一个穷人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你不要给他们好像属灵的事情之后叫他们就这样离开啊。他说你应该要顾念到他们生活的需要。我想我们也都需要留意这个。不明白属灵的事是重要的人只关注到今生的需要，可是当人明白了属天的事情之后，我们就要小心不要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以至于完全不关注到生活上的所需。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而言仍然是一个命令，对吗？当然那个包括了饥饿的问题，饥饿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心灵的饥饿，缺少爱，还有的时候是一种从一种也许很低下或者是很悲哀或者很捆绑的境遇当中能够被拉上来， 能够得着自由，能够变得不一样。嗯，我想到在美国纽约港口那个自由雕像，我们华人习惯称它叫自由女神像，那当然不是女神啦，因为那是基督教国家送给基督教国家的东西，他一定不会弄一个偶像在那里。那是 Statue of Liberty， 我们可以直接就翻译成自由雕像。那是1883年法国送给一个法国人送给美国的，你们知道吧？在那个雕像的内部有一块匾额，是有一个诗人写的一首诗，放在那个铜匾上面。其中有一句话是，对这个自由雕像是最有名的一段话，也说出了在那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于美国的向往的特质。不是因为在那里可以掏金，不是的，而是他们在原来在一个也许受迫害或者是没有自由或者很贫穷的环境里面，当他们能够去到那里，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在那个诗里面有一段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给我你那些疲倦的人，你那些穷苦的人，你那些渴望呼吸自由的群众，在万头钻动的海边，你的那些不幸的难民，将这些人送到我这里来。无家可归的游民，被生命风暴吹荡的人，在金门旁我高举我的火炬。这是一个诗人替自由雕像加的注解。我喜欢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也应该像那个样子。留心到你旁边的人的需要。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指的物质上的贫穷，可是我们还是有可能遇到物质上贫穷的人，对吗？我觉得一直到今天主还是很看重这些事。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听见有一些类似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就我所知道的，比较容易发生在真正贫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一直喊着穷，可是那种一顿就要吃700-800块的餐厅却天天客满，这种地方我不太觉得主会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其实在某一些角落里面，你还是有可能遇见一个贫穷或者是有需要的人，有可能主还是会行类似这样的神迹，不一定是大规模的神迹，但是主还是有可能的。你们听过九龙城寨的故事对吗？那个一个英国女孩，差不多20岁的女孩，她信了主，信主之后不久，她觉得神差派她要到远方某一个地方去宣教，所以他就搭上了一艘往亚洲去的轮船。这个这一类的事，你不要随意的效法确实有像这样的事，可是那是很特别的，你不要随便效法这个。从后面的发展，我相信他得到的感动是真实的，可是有的人不一定。他根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那轮船反正一站一站的停嘛。当停在香港的时候，他觉得神要他下船，他就下去了。然后他也不是要去香港什么很好的地方，如果要的话留在英国就好了，香港不过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已嘛。可是他一直走到最在香港可能是最应该算最贫穷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九龙城寨，那里有许多的吸毒的人、妓女、穷人、黑帮分子，许许多这样的人。他在那边 后来因为在那里有很大的需要，他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他更多的祷告依靠主，后来他在那边才被圣灵充满，而且有方言，以后他跟人家分享说方言对他的帮助，他把他的故事写了一本书，叫做《追龙》，龙凤的龙，追龙。我很喜欢他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在那边工作了好几年以后，四年以后，有一个当地最大的黑帮的一个副头目、副领袖跟他讲。他说潘小姐，他到那边去，他取了中文名字叫做潘林佐。他说潘小姐，我们观察你观察了四年半，他说常常有基督徒到我们这里来短宣，他们都懂这个词，他们来这里短宣，他们白天来这边发单张给我们谈事律，拍一些照片，晚上回到城市都市里面去住在高级饭店，第二天再来，来了两个礼拜以后离开，我们再也没看到他们。可是我们观察你四年半，我们想你是真心的，他们要看四年半才相信你是真心的，因为那些人可能都习惯被人拒绝，被人轻看，所以在那里有许许多多人把他们心向神敞开来。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不是在教会里面听的啦，是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的，因为读者文摘有一篇文章记载他的故事，那已经是几十年前了，因为他在那边的成就，香港政府给他一个爵士的爵位。他因为面对很多穷人，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经历像这样的事，他们有的时候会预备饭食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吃，这很危险，因为他不知道会来多少人，他只能大概估计，可能有不止一次来的人远超过他们的原来的估算，甚至你没有办法叫他们吃少一点，大家都吃到，可是后来他们怎么分东西都一直不会减少，一直的让所有的人都吃饱，有很多次有这样的经验。也许你读过在非洲被认为是非洲使徒的 Heidi Baker 的故事，他在那里也是一样，因为他服侍的就是真正贫穷的人。好像有一次吧，他们预备了1000多块的鸡块请每一个人吃，可是到后来眼见鸡块快要没有了，人还一大堆，同工来跟他讲，他就叫他们继续的舀给他们吃就是了。后来所有的人都吃到鸡块，他们也不知道鸡块从哪里来的。当然我并不觉得主每一次要行这个神迹，所以你不要看到人家有需要你就祷告说主啊再行一个5饼2鱼神迹让他们吃饱吧，如果你口袋里面有钱你能够帮助他们，你就不要这样祷告。我觉得在主的教训跟他的事迹里面包含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很高兴我们每一个主日下午有机会把2楼的副堂借给在台湾的一些菲律宾的弟兄姐妹聚会，他们不是只有这个教会，他们建立的事工是在台湾就有好几个聚会点，另外在菲律宾本身也有一些事工，他们在菲律宾的事工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弟兄姊妹也为他们摆上一些奉献，一些他们在那边会在街头给预备煮饭食给小朋友吃。我去过菲律宾很多次，我知道那些不是像我们的主日学这样还给孩子吃点心啊吃得很好，不是，那些孩子其实都是很贫穷很贫穷的家庭。我们在那里常常如果你开车 要在一个地方停车，就会有小孩在那边帮你指挥啊，让你停好车。其实你不需要他指挥，你也能够停好。他指挥也许有时候反而碍手碍脚的，他就希望他这样做以后，他至少做一点事。他希望你要下车的时候给他一毛钱，一毛钱也好。菲律宾的 peso 跟我们的钱接近等值，我们在台湾已经不太用什么一毛钱了，对不对？我讲错了，我们在台湾根本就不用一毛钱，连一块钱都已经不太有用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那里给他们吃很好。好几个月前吧，我让弟兄姊妹知道他们的需要，如果大家愿意自由奉献给他们，弟兄姊妹奉献了不少钱，我们给他们，他们很高兴。他们用那一笔钱做什么呢？他们常常给我拍照发照片，我没有办法每一次给大家看，我给大家看过。他们买了椅子，塑胶的椅子，他们自己去买木料，那些弟兄们自己钉了桌子。因为过去他们在街上，所有食物的大桶子都摆在地上，小孩子也是蹲在路边吃东西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他们有桌子，有椅子。你知道不知道，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他们觉得能够坐在桌子边吃饭是一种奢侈的事。所以我觉得，教会能够做像这样的事是很好的事。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还是再把它读一遍好吗？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当然我们多半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故事强调关于选择上好的福分。选择所谓上好的福分，就是不要太多做那些杂事，多待在主的脚前听他讲道，对不对？你们都学聪明了，没有快点头。我想不见得是这样，因为上好的福分就是你选择 与耶稣同在嘛。如果主那个时候是在那里安静，你跟着在那里安静；如果主那个时候是到一个有需要的人那里去服侍，你也应该跟在那里，那才叫做上好的福分。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我喜欢龙教师讲的话，他说有可能玛利亚不太会做家事，所以他那不是他的长项，所以他在别的方面好好的服侍主。可是他的姐姐马大显然是厨房高手。我不觉得，我想你同意，我们不觉得主耶稣是希望马大也跟在玛利亚旁边，也一起在那里听到。主责备他不是因为他在厨房工作，而是他的心态，对吗？心里烦躁，所带来的结果。今天我们从这个故事想另外一方面，就如果你是主耶稣跟那个门徒，你们在那边谈话，虽然说是他们听耶稣讲道，可是我想主耶稣讲道一定是跟他们像普通谈话一样，而不是 很正式的，现在开始要讲道，然后说请大家读圣经，然后很有样子这样讲道，而是就像谈话一样，我想就是像这样。想想看谈话，而且你要知道哦，他显然可以一边讲话一边吃东西哦，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全部严肃的聚会结束了才开始哀宴哈，可能一边，所以马大说不定已经上过三道菜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在那边又听到，然后跟大家在谈话，跟所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又不用担心这个一直源源不绝的有食物这样供应进来，蛮幸福的，不是吗？哦。我觉得主耶稣跟门徒那一天享受的蛮幸福的，所以其实马大有大的贡献，他的问题只是在于他心里烦躁，所以就开始他自己就开始转移注意力，注意别的。但是许多年来我在教会里面，不止我们教会了，在很多地方也是一样，我常常看见有人，可能有很多是姊妹，也有的时候是弟兄，他们就扮演像马大一样的角色，让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在那边聚会或者谈话很愉快，可是他们自己也做得很愉快，他把那个当作是为主做的，你不觉得那样很好吗？哦，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这是一个我们讲了很多次的比喻，讲祷告的时候讲到它，讲圣灵的时候讲到它，现在我们讲到吃还是讲到它，因为主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在那里传来传去的东西是食物，对不对？一个人要接待他的朋友没有东西吃，所以去隔壁借食物来吃，来招待客人。如果你去归纳一下，你就会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就是路加他记载了好些主的比喻，包括了好几个路加独特记载的比喻，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比喻，而在他的比喻里面，几乎你可以这样说，如果里面没有提到食物是有一点特别的，好像几乎每一个比喻，我不能说每一个，可是几乎每一个比喻都提到食物，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比方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是因为有一个人他要主替他分家业，主说谁立我做你们审判的官给你分家业。我们牧师有时候遇见这种事，你知道吗？他们兄弟为了财产有什么纷争来找牧师仲裁，我确实有的时候很想引用主耶稣的话说，谁立我做你们审判的官给你分家业。当然了，有的人是需要我们教导他们一些属灵的原则，可是主借着这个讲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也一样提到食物嘛，对不对？哦，讲到一个人还有很丰富的出产粮食财物，他很满足，以为他会一直这样下去。主耶稣跟他说不一定的，你不要依靠这些无定的财物。到了十二章的三十五到四十节，这是另外一个也有点像比喻，又有点像直接的教导，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警醒。三十五节说，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意思说主在主回来之前我们要警醒，可是在这里主却提到婚姻的宴席。我想不是路加喜欢这样记，而是主确实是这样，他的 教训里面，我想也可以说他心里面，他脑海里面常常存的都是跟这个相关的事，在很平凡的生活里面来彰显神的道，天国的道理。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另外到了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开头呢有几段，应该说第二、第三、第四段都在讲宴席，你有没有注意到？而且这三段记述里面包含了一些比喻或者教训，都是路加独特的记载。一个是从第七节开始，主耶稣在一个宴席上看见有一些客人选择守卫，而且显然他们做出的样子让人家都看得见他们在意要坐在首位，主就教导他们这一件事。他说你不要这样，你要去坐在末位，然后等着人家来，如果你真的应该坐首位，你就等着人家来叫你才有光彩，不要自己选嘛，免得你如果你选了首位，结果人家那一天来的客人有比你更尊贵的，主人就请你换一个位置，你就很不光彩。可是我觉得主的意思不是在满足人的这种心啊。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他懂这个教训，懂一部分，所以他一去那地方就坐在末位啊，他心里想的就是说等着人家来把我带到首位去，我就有光彩。结果那天主人分心了，没有注意到他，所以整个吃饭的过程他都很不愉快。你能够了解对不对？如果是这样，他坐到末位去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这样讲，你就知道，我想主的意思是看我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婚宴上面，我们很早就到了，也有一个新娘子的长辈也很早就到了，我们都有认识，所以我们在那里讲话后来快要开始了，我就跟他说你坐这里嘛，可是那个长辈就笑着然后就不坐，就站在那里弄了好一阵子，我才忽然想起来为什么他这样，因为他认为他应该坐在主桌的，因为他是新娘子的舅舅，舅舅最大。当然那是我一下子没有去想到，但那也不是我的责任要安排了。可是我想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主讲这些话是非常实际的事情。今天仍然我们有可能这样，我们参加一个宴席，我们的心追求的却是别的事情，我觉得那好可惜哦，那满桌好菜你没有办法享受，你想的是别的事情，那多可惜啊。路加福音十四章另外一个有关宴席的教导是主告诉他们，你摆设宴席的时候不要只请那些富足的啦，有地位的人，你要请那些不能够回报你的人。我想这个意思不是你不能跟一个不能请一个人吃饭，那个人是可以回报你就一定不请他，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想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常常把你的饭局弄成是高阶社会的社交场所，你应该要能够认的时候能够让一个也许比较贫贱的人他们也可以在其中有份。如果你能够关注到你旁边有一些人的需要，他们也许没有贫穷到没有饭吃，可是有可能他们的经济不是最好，所以他们通常不会去那种比较花多一点钱的餐厅吃饭之类的。如果你能够注意到有一些这样的家庭，然后你主动的有的时候让他能够也许带着他的孩子 去这样的餐厅吃一顿饭，我觉得那些都是很好的事，对吗？哦，啊，我们这里虽然现在你不太容易遇见那么多非常贫穷的人，可是你还可以是还是可以在，嗯，如果你留意的话，还在一个情况里面，可以让一个家庭让一个人很快乐的，嗯，我觉得这是主在这里的意思。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另外一个比喻是跟天国的宴席有关系的比喻啊。到了十五章有一个有名的比喻，十五章有三个比喻，其中篇幅最长的就是浪子的比喻。这浪子的比喻其实是有的圣经版本编撰的人印的人加上去的标题啦，主耶稣原来没有把这个比喻加这个标题，对不对？嗯，有的人觉得说这个比喻应该叫做大儿子的比喻，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主所提出来的教训有不少话是针对那个大儿子。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因为主讲那个比喻是为那些认为主耶稣不应该跟税吏啊罪人吃饭的那些法利赛人说的比喻，对不对？而那些人就是主耶稣在比喻中用大儿子来形容的，他们好像是在父的家中，不是那些堕落在外的人，可是他们不懂得体贴父亲的心，不知道享受父家的丰盛。但也有的人认为这个比喻应该叫做父亲的比喻，因为这里在强调的是这个父亲的心，所以我不知道你看你强调什么你就可以给他定什么标题，只要不要被你圣经上写的浪子的比喻给误导了，以为要点都在于浪子都是在教导我们要去传福音就好了，因为这个比喻包含了许多广泛的教训。在这个比喻里面跟吃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至少提到两种吃，两种很不一样的吃，一个就是吃猪所吃的豆荚，连那个都吃不到；另外一个就是父亲摆设宴席，让他穿着上等的衣袍，戴上戒指、鞋子，穿上鞋子等等，一个丰富的宴席，对吗？嗯，也许这个比喻也让我们想到，你要留意你吃的时候，你想要那种蛮下贱的吃还是高贵一点的吃。我指的不是你吃的餐厅是不是比较贵一点叫做比较高级，不是的，而是你是怎么吃的。如果一个人汲汲营营的好像要把别人打倒自己才能够爬上去，能够赚更多的钱，也很势利眼，像那样他即使吃一桌很棒的宴席，嗯，有可能有点像吃猪的豆荚。我想出这个比喻差不多这个意思。嗯，所以这些比喻可以很多面的让我们思想很多事，对吗？我刚刚讲了不少比喻，提到的话也是在让弟兄姊妹有一点概念，就是你不需要以为这些比喻常常都只有一种诠释的方式。你可以从其中找到许多宝贵的真理。到了十六章有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好像还是跟吃有关，对吗？虽然他的要点不是这个，可是他提到那个麦子啊油啊这些都是食物啊。路加福音十六章有两个比喻，另外一个比喻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还是跟吃有关，而且特别跟吃有关。一个是在桌子底下拾取零碎，一个是在桌上吃的酒醉。所以我们不要吃的那么丰富比较好，对吗？我想不是的，主不是责备那个财主这样。也许你可以看一处经文，你就会知道不是只有路加看重这个。这个教导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耶利米书22章。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这一段 很有意思的话。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先知耶利米在南国犹大将亡的时候，他在这里，他应该是在最后一任君王的时代吧，还是在耶哥尼亚的时代，他隶属犹大的几个末代君王他们的事。当他提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也就是约哈斯的时候，他这样讲，十五节，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五节，他说：“难道你作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他提到他的父亲约西亚，那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好王。他说：“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显然没有用多一点吃喝就比较不好，过简朴一点生活就比较好来讲事情，对吗？他说他也吃也喝，但他秉公行义。一样，如果你的环境使你能够吃喝的好，你并不一定需要刻意的一定不要吃得好，但是你就要留意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也要留意旁边有需要的人。我们再看十一章，回到十一章三十七节，有一天主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要进去坐席。我不知道这个法利赛人是不是已经跟在耶稣旁边一段时间，有可能不是，他有可能只是跟大家一起去看热闹的场面而已。他请耶稣吃饭，然后从一起头他就批评耶稣，就落在耶稣跟他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就跟他对上。我觉得这段故事很有趣，我读这段故事也在想说，人家请你去吃饭，然后你就这样跟人家讲这些话，那接下去的饭局还吃得下去吗？有的基督徒吃得下去，他们就会这样做。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我比较相信这个冲突是发生在开始的时候，而且很可能有了这个冲突以后，主耶稣就离开了，可能没有完成那个饭局。我觉得这样想比较 make sense。 所以我们要还是要小心，不要片面的学主耶稣像这样的故事。好，有时候真的会啊，人家招待他，他却觉得他要去指出人家什么错来，顺便教训人家一顿，这样好像他像主耶稣一样。我没有觉得主耶稣是这样，在就是路加记载了这么多饭局，我发现主耶稣很少在饭局上说出或做出什么事情扫大家的兴，我觉得好像并没有。就是刚刚这个故事，我也觉得应该不是那个样子。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记载了逾越节的宴席，这当然是其他福音书都记载的，这仍然是一个宴席。所以也请大家记得，我们今天讲的圣餐 常常教会都用最神圣的方式、最严肃的方式举行的圣餐，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快乐的饭局的。嗯，一直到今天，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晚餐仍然是很快乐的，而且他们也很注意快乐。你记得我们在主日跟大家讲过，他们甚至会关注到小孩子的需要，因为逾越节的晚餐可能会拖蛮长的时间，他们怕小孩子觉得无聊，所以他们还发明了一些东西，让小孩子可以在逾越节的晚餐还可以参与一点游戏等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严肃的一面，跪着领受圣餐很好，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蛮快乐的方式领受圣餐并没有什么不好。 OK， 最后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就是主复活以后，路加都记载了两次跟吃有关系的事，你有没有注意过？所以你应该会同意我了，就是路加福音充满了吃，对不对？哦，因为他在记载我们的主过最平凡的生活。主复活以后，路加他记载了什么事情跟吃有关？我没有让大家读经文，你记得吗？路加我们一起都记载，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去，在路上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有没有？后来他们认出耶稣，在什么场合认出来的？坐席的时候，吃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给他们，做了他惯常做的事情，他们这才认出他来。显然我们的主复活以后的样子跟他道成肉身样子不一样，这个也主要是路加给我们记载的了。所以主复活要让门徒认出他来，仍然是用吃东西来认出来。所以你真的，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的吃啊属灵一点。我的意思是说，让你吃的时候多一点让主介入，不要把属灵跟吃分开成两件事。我赶快的吃好去属灵，或者是我不要吃好属灵一点，不需要这样。另外一个路加最后他记载吃的事情，其实包含了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很看重这个真理。那是在让我们知道复活的身体，那也代表了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的样式，是 substantial， 是 solid， 是有实体的，并不是像阿飘一样，不是的。因为主复活以后，基督徒有的时候连基督徒都比较看重，比较会拿约翰福音20章提到门都关了，耶稣又忽然出现，所以实在很吓飘。但是路加福音24章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因为同一个场合，我想那是同一个场合，是主复活那天晚上，主告诉门徒说：“魂无骨无肉，你们摸我，我有。”还不止这样，他跟他们要了一块鱼。有的古卷加了一个，还有一个 honeycomb， 就是蜂房，在他面前吃下去。所以你可以放心，将来在天堂不是飘来飘去，也不是一滴水融在一大堆水里面那个样子，不是的。我们有各自的 identity， 各自的应该怎么讲，我们是实体的，我们也可以彼此相认，我们不会到时候全部融成一锅东西，不会的。你仍然是你，我仍然是我，我们可以彼此认得出来，好吗？ OK。